放轻松。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你喜欢打坐的话，回去好好的自己禅修一番。因为我们时间只有三天，非常的短促，所以打坐的时间不够长。发课本翻开66页，66页第二行中间说，学道之人呢，心不可偏执这种偏执病是没有办法，无人能够救的。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办法去救那个偏执狂的人，谁都没办法。执着自己的角度一定是对的，用严厉的角度去批判别人，从来不了解彼此都有立场。偏执达到最后就会丧心病狂，因为偏执就有严重的我执和我相，批判跟攻击就会少不了家庭如果有偏执狂的人，一家就不可能有和气，和和气气。有偏执狂的人也没办法协调，他的心完全落入一种严重的病对立，则不为无益而又害之矣。敬业若守，也就是所谓水到渠成呢，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平常多修修福，多修修慧，多念念佛，多行布施，能够多服务大众。敬业若守，念佛的功夫成熟，福慧具足，因缘具足，这个水到渠成。就算今天来往生也很好，如果未守，还没有成熟，也就是还不到往生的日子，就说客期极易往生，就想要往生净土，因为因缘不成熟，善根福德因缘完全不成熟，就想要往生净土，这个太急躁了，便成为揠苗助长。这个揠就是拔的意思，这个幼苗本身就是要让它慢慢慢慢的成长，可是希望让它长得快一点高一点，结果不按大自然的这个成长速率，希望让它更快的成长，结果用拔的拔的话，这个根离土就会死掉。揠苗助长这是比喻太急躁太妄动急着想把事情早一点完成，但是因为方法错误反而破坏了大局。因此修习佛道是要走一条安稳的路，你一定要牢牢记住师父这一句话，修习佛道往生净土，这一辈子要走的是走一条很安稳的路，而不是急躁，不是稀奇古怪。飞机一坐，今天到不丹，明天到西藏，后天到台湾，在冬天到，再过两天到中原或者到美国找什么呢找看看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成佛的方法，比较快速了生死的，一天到晚坐着飞机到处跑。说这个也对也不对，因为还没碰到大善之事的时候呢，早是对的，但是呢，如果碰上了净土法门，印光大师这个告诉我们的法门， 我们歇几次菩提，放下，我们走一条安稳的路，也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飞机的钱了。啊，当然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有南传有北传有藏传的，个人因缘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别人了、不对不好。如果你是去学这个汉传的，也就是汉语系的，那么当然就要走一条安稳的路。啊，那西藏的人呢，看不懂中文或者听不懂中文呢，他当然要根据西藏的修行法比较快，有语言跟文字，啊，风俗习惯文化都比较相应，那我们给尊重跟认同啊。那么这个揠苗助长呢，也就是太急躁了，太急躁了，啊，心智不够成长成熟。诚恐魔事一起啊，不但自己啊不能往生，而且令无知啊先退信心啊，让这些无知的众生啊都退失信心。你看你看，学佛学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行为举止要很小心啊，认为念佛是有损无益啊。某人就是一种阴见呢，人家讲到你啊就大骂三宝，大骂这个居士或者是法师啊，那么就害惨了一切众生的善根。所以说记得，为了整个佛教，为了佛陀的面子，你得好好的表现，留意一下你自己的行为举止，则其害实非浅显，其将决定克其之心，改作为愿速往之心。印光大师劝导我们，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往生的日期还不到啊，是不可以说我哪一天一定要去，有功夫的当然不影响，没功夫的这样子的话，到那一天没有死，那你怎么办啊？这十年前呢，我们有一个比丘这老参的呢，他说：“哎，我多久啊？我要在中部某某的地方，我要往生了 结果很多比丘都过去了。哎，那一天哎没死，大家都围过去了。哎，人家慧律法师啊，抽出某某法师啊，说啊哪一天呢、决定往生了、自己很有把握。我说，因为我看过印光大师啊，我说呀，这个有好有坏啊，果真时间到啊，佛来接引，没话说。”要是食言了、这个比丘戒就犯大妄语戒了，要小心。结果没死，没死。所以后来大家讲一讲，就好像在闹笑话一样的，这种话呀不是不能乱讲的，没有功夫啊，把自己讲的好像真有功夫一样，佛来接引。啊，其将决定克其之心。这有所求叫做期，你决定刻画了一定的日期，说一定要往生的那一天要改一下，要改作为愿速往之心，希望我速速的往生净土，也就是不速也无所憾，就是没有很快，慢慢来，也不什么遗憾，多留在这个世间，多修一点福，多听经闻法，多修一点慧也不错，多为三宝做点事也是为，同时也是为自己。但是自诚自敬，只要你用最诚恳的自，就是最了，最诚的心，最诚的敬意，以其尽报往生则可。尽报就是受命尽啊，报尽呢、这样往生是可以的。千万呢、不要因为躁妄太急躁了而引发的妄心叫做躁妄。这个团呢就是纠结在心里面呢打不开，叫做无躁妄团结了。他也讲得很好，说心集团集团怕干了，心集团集团怕干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用最诚的心，最恭敬的心，希望我们尽此一报身能够往生净土，这样就可以了。千万千万不要急躁，以产生妄想 而这个妄想啊，纠集着你的心中啊，打不开，变成一种病魔，或者是一种妄想的魔，以致招魔事之祸。所以啊，不听经闻法，他就不善用心，不善用心就没办法走一条安稳的路。无论诵什么经典，持什么咒语，须念佛若干声回向，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定要念，方合修净业之宗旨。接下来，念佛回向不可以偏废，这回向就是信愿之发于口者，但是这个回向只宜以夜刻毕，以及啊日中念佛诵经毕后才做回向。这个是指啊指导在家居士的，不是特殊的佛山或者是佛七用的啊。佛山佛七啊是每念一支香啊，他都会回向的，愿生西方净土中，每一支香都回向。这是指啊你在家居士啊啊，不在道场用功，在家不必一直回向啊，你只要啊在晚上做一个总回向啊，或者是啊在当天呢 啊做了诵经念佛完以后来回向，这就可以了。一般呢就是早跟晚回向，其他的时间通通让他净念相继啊，要有功夫了，产生了 啊这个念佛的啊成片的功夫。所以念佛应当从朝至暮，不可以间断，其心中但具愿生之念，即是常时回向啊。在座诸位，这一段呢、通常是指的退休以后的人呢、比较有办法。年轻人呢、要干活，还要缴房贷，夫妻俩啊贷款一个房子啊，他就要缴税金啊，缴房贷啊，年轻人有困难。一般呢、从早念到晚上，一般呢、都是要退休有一点年岁的才有办法。因为年轻人呢、没有比较没有时间，特殊的几个年轻人呢、比较有善根福的因缘的，他才有办法来参与 啊这些佛山啊佛七啊。一般呢、你注意看呢、来参加佛七的年岁都是很大的，因为年轻人啊尤其是男众啊特别的少啊。你看我们这男众才一排两排三排，男众就是特别的少，因为年轻的男众啊他要赚钱，要干活啊，要生活费，要不然你怎么活下来呢？所以在这个残酷的这个现实社会里面呢，说实在话啊，不是像以前的农业时代了，不可同日而语啊。现在是工商业高科技的时代啊，你必须与时俱进呢 啊所以现在的人你知道吗，都睡不着比较多。现在的文明病、糖尿病、高血压、什么中风，在座诸位，在古时候几乎没有听说这种病，因为古时候是农业时代，空气没有污染。昨天呢报道的台湾一年吃掉13亿颗安眠药，台湾呢、一年吃掉13亿颗的安眠药，也就是现在的人呢、已经没有办法自然的睡眠，都有睡眠的障碍，都有睡眠的障碍。你就知道文明带来的这个文明病啊，很难解脱，也很难去解救的。所以你看看呢、我们现在的科技发达哈、对不对？人的幸福是不是越来越幸福呢？不见得， 不见得。以前呢，比如说啊，3000年前走到哪里都是好山好水啊。当然科技进步啊，可以帮助现在解决一些啊疑难杂症啊，当然也是有好处，有正面的了，不是都不好。但是人类啊，疲奔命啊，啊，为了生存啊，拼命的干活，上班，上班。啊，昨天呢也报道了，说有一个年轻人呢、啊，从早上啊干活干到晚上啊10点，就是为了养活啊。啊，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他疲奔命，他的肝脏啊渐渐出问题了，他不眠不休。人呢不是机器啊，他是不赚钱，老婆啊儿子给谁养呢？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啊，在座诸位要这样坐在这个地方，没事挂碍，没有任何的挂碍。我啊，不管他有没有怎么样子，有钱没钱，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念念佛，听师父开示，啊，这真是一大福报啊！哎，这3天的开示啊，将决定你一生修行的方向。所以师父说，我们这里的佛山回去是用一辈子的，不是用一时一刻的，不是的。啊，所以念佛啊，当从朝之暮不间断，其心中但具愿生之念呢、啊，这个就是常识的回向，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同时那一念佛，同时就要加下去，我要往生净土，我决定要往生净土，没有任何的疑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辅助强烈的愿力，在念佛的同时，我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是每一念都在回向的意思。师父也就是用这种办法，啊，也并不是说念头念到最后才发愿要往生净土，这个是时时刻刻那种往生净土的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啊，因为啊，在讲堂啊，从讲堂成立以来啊，我看过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往生的。啊，一些菩萨这些居士啊，也看过了一些视线逆境给师父看的，我看过了许多，凡是对啊对三宝很恭敬的啊，对这个施舍毫无眷恋的，他就是这样子放得下啊，尽心尽力的发心，到最后那个往生的脸相都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庄严。应该说是有种种的瑞相，但是那些视线逆境的，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啊，菩萨老是跟三宝作对作梗的，就是让你过意不去的。我所看到的都死得很惨，这个不是一种威胁，这个是因果，一种很相应的东西啊。所以啊，你今天你发的心啊，护持正法，你命中佛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你因为见到极乐圣境啊，那种感动啊，就像弘一律师啊，也会掉下眼泪。哎呀，我这辈子啊，我走对路了，感恩上人啊。接下来67页，说日用之中啊，所有一丝一毫之善，以及诵经礼拜种种的善根，皆系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如是，这一切行门皆为净土住行，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功德啊，你通常要回向极乐世界，犹如聚众尘而成地啊。地怎么来的？累积种种点滴的灰尘，颗粒为尘。我们要往生净土啊，水到渠成，也必须累积一些善根，累积种种的福德，好好的念佛行善也是一样，聚众流而成海，广大渊深，其谁能穷？然须发大菩提心。为什么一定要发大菩提心呢？学佛不能有所自私啊，不能有所自私，誓愿度众生啊。在座诸位，如果你在文殊讲堂呢领了一个职业啊，一个职务， 你记得时时刻刻都用很欢喜的心来做，这个就是功德。一切功德在欢喜心当中来完成，虽然很累，但是心中充满着喜悦，充满着希望，你的脸呢，慢慢慢慢的红润，有佛光的加倍啊。很奇怪哦，有的人呢、生重病了啊，我都劝他，你要为常住做点事，发发心。他越做身体就越健康，越做身体就越健康，这很不可思议啊，很不可思议。所以啊，只有众生悟了佛，悟道的悟，佛从不悟众生，佛从来啊不会对不起众生，只有众生对不起佛。你的付出，佛都很清楚的，啊。人需要发大菩提心，誓愿度众生，所有修持的功德，普为世恩三友，啊，法界众生回向，则如火加油，如这个苗啊，如苗得雨，火上加油，烧得越旺啊，这个苗啊啊。得雨呢，就会长得很旺盛，成长的一切很顺利。既以一切众生身结法缘，我们这一家人都通通叫做菩提眷属，知道吧？你有没有亲戚在台湾呢？有，我们就是菩提眷属，一直要迈向佛道的菩提眷属，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自己人，一切好说。素能成就自己大圣圣行，大圣的圣行。所以啊，在这里啊，勉励各位义工，当讲堂的工作来了，我们用最喜悦的心去面对啊。当然，危险啊，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啊。爬楼梯的时候啊。或者做什么事情爬高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更能庆幸，那这样回去就好好的服务众生啊。其实时时刻刻在讲堂，时时刻刻面对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流通处面对一切众生，一灵面对众生，正是修福德的机会到了。那么你一定啊会碰到很多不同的根器啊，有的视线顺境，有的会视线逆境啊，有的会谩骂你呢，都会碰到。有的人打了电话来，文殊讲堂骂了一个多小时，101的人讲堂，我开始一直骂，骂的音很大声，就把那个电话你还不能挂断哦，放在旁边啊。去做你的功课，泡个茶，去上个厕所，拿起来，还在骂，再放下去，骂那么久了，对不对？那没办法了，是不是？有的就非常好了，一个在打电话来啊，有时候不在啊，刚好我接的，我说你哪里呀？他说我。是大陆的呀，我要请示慧理法师啊的佛法，说我们师父上人去修行了，休息了，没时间了。那你要做什么？我很有礼貌的，声音又好听，你要做什么？我要请示他楞严经，不懂的啊，楞严经啊不懂的，写信来 email。他说我老人家哪里懂得是 email 嘞？我不懂这个啦，我请示他一下。我说。他问我说你是谁呀？我说这打工的啦，南众义工啦，那没办法请示，说要不然你说说看，我帮你回答。他就请示这个楞严经啊，解六劫业三空啊，我就一跟他回答啊，他吓一跳，哇，你们文殊讲堂才一个南众正义工就这么强。你的上人还得了？我说你正是如此啊，你说得好啊，说得好，所以说啊， 生结法缘呢，每个打电话来，我们都跟他结一个善缘，跟他结个善缘。若不知此意，则是凡夫啊，二圣自利之见啊。所以啊，你想速成就自己的大圣恨愿啊，圣愿，记得一定要多结善缘，有不辞辛劳，再累，记得很累的时候，也内心里充满着喜悦。若不知此意，则是凡夫二圣自利之见，虽修妙行，感果卑劣矣。回向发愿心呢，为一己念佛的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悉皆往生西方。若有此心，功德无量；若只为己一人念，则心量狭小，功德也是狭小的。譬如一个灯，只一灯之明，如果灯把它燃烧，就像火把，第一把燃烧，第二把，第二把燃烧，第三把，到燃烧到100把，自己也不会灭掉，增加了100把的这个油灯燃灯啊，所以这个火把越烧就越旺，自己这一把的火把也不会熄灭。回向也是这个意思啊，比如一灯，只一灯之明，若肯转燃了，则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灯，其明盖不可一移，而本灯故无所损。有的地方可能比较偏远然后很多的问题，他就说慧律法师，我请示你一个问题，我们那个老乡说呀，我的念佛功力不够，只可回向给自己，说不可以回向什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你没有那个功力。我说你这个你就不懂得回向的道理，不是这样子的。这台湾也很多那老菩萨都是外面的，随随便便听人家的知见，就是我念佛的功力不够，我消灾自己都不够用了，还要回向给三界，回向给法界，他都是用这种错误的观念，是应该要这样回向的。世人不知此意啊，故知自私自利啊，不愿人得其意啊，所以不用怕，要好好的发愿，要好好的回向法界的众生。当然我们俩要先消灾这一些病苦的人，回向这些刚往生者，回向完了再回向这个法界众生。68页第二行，回向者以及所修念诵种种各功德，若任所作，则随得各种之人天福报。今将所作的人天福报之因，回转归向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作超凡入圣，了圣脱死，以致将来就近成佛之果。不时值得人天之福而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可以使只值得人天福报而已，用一个回字便见岂有决定不随事情之意用一个回字便见岂有决定不随事情之意这句话如果把它加上生灭，那就更清楚了便见岂有决定不随生灭世俗之意，就是我们修的不想得到生灭法，回归到不生不灭的净土，用一个相字便见其有决定寄望出世，世就是生灭的意思，过去现在未来叫做世，十方三世嘛，所以表生灭的意思。如果你想要超越三界，想要超越生灭法的这个痛苦的娑婆世界，就一定要做回向。如果你所谓的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回自向他， 啊所做的功德，那么这个只是人天因而已。倘若你能够回而向涅槃之国，这个果报就大，但是还不究竟，所做的功德也是生灭的事相而已啊。那么如果生灭的事相可以回向不生不灭的实相妙理，那么这功德就越做越大，所做的功德也属于自行，而回向啊，回而向法界一切众生，就发愿就立誓，决定所弃之名词耳。有三种义理：一、回向真如实际。回向真如实际就是回向真心本如啊，真实之际。一切众生都是用妄想，所以他没有真如实际。心心契合十方诸佛，这个就是回事向理之意。第二，回向佛国菩提，念念圆满。这佛果菩提啊，对众生来讲啊，它遥远了。但是如果你可以累积了啊大量的善根福德因缘，念念圆满，明心见性啊，事理不二，那么佛果决定可以取啊，直起无上菩提，此即回因相果之意。第三，回向法界众生同生净土。诸位，十方三世一切佛皆以净土为依归啊，都是唯心限量的自性净土。所以说一切众生呢 啊所有的修行都希望契入净土，回向法界众生呢、啊、同生净土，表示啊我们表达一切法无我，我们不自私不自利。所以啊，很多人呢、啊不了解佛教的教义跟教理，所以啊，你看呢、啊，佛教啊消极也迷信，刚好相反，佛教是自信，不是迷信呢、啊。佛教是积极的面对生死六道轮回啊，众生哪知道什么叫六道轮回呢？自己迷惑颠倒不讲，然后呢说修行人是迷信呢、啊，啊是不是消极呀、啊？然后啊说呀啊这个念佛，你看这个念佛人自私自利啊。你看只想自己到极乐世界去，错了，你弄错了。念佛人是大慈大悲啊，大平等啊，一点都没有自私啊。你看第三，回向法界众生同生净土，所有的念佛都回向法界，你就知道修净土法门的人这种胸量有多大。此即回自向他之意啊，回向的义理其实是很深很大的。回向之法虽然不一，然必回向净土。为什么呢？十方诸佛都住在净土嘛，安住在净土嘛啊，唯有唯一不二之最妙法，以其大愿不生净土，美难成就。如果有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具足，若生净土，则无愿不成。以此之故，凡一切所做的功德，即别有所期啊，也必须又复回向净土。这什么意思呢？以此之故，凡一切所做的功德，即别有所期，期就是祈求了。比如说啊，某某人呢、啊、是我们的护法，他现在啊重病，病得很严重啊，希望啊能够消灾一下。那么讲堂啊就很慈悲的就把他写下去消灾，哎，写下去消灾啊。比如说啊，在台湾有很多的孕妇啊啊，希望啊孩子平安啊，孩子平安，哎啊，他就希望啊师父啊或者啊给他写一个。念念佛啊，消消灾啊，他们也供养啊，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啊，有特别的祈求，但是最后还是会念上报四重恩，有的念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你看、啊、还是一样啊，要回归到最后啊，还是啊 世身久有啊都受用，你必须又回向净土，说十方三世一切佛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都是这样回向，是十方三世的。所以学佛的人说念佛求生净土啊，是失自私自利，是大大的错误了。修净土法门的人是大慈大悲的，是无私是无我的。法缘当以朝暮念佛毕的时候，晨朝思念也先念佛，然后或回向，或者是用小净土文。如果身心哎比较有空，应当用莲池大师新定的净土文。当然这个净土文呢稍微比较长一点，一般呢都念愿生西方净土宗啊，或者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就可以了。啊，此文莲池大师的啊这个持离周道为古今观，悉知发愿读文呢乃令啊一文发愿耳，不是只有读一遍就可以了啊，即为发愿也。接下来啊是劝兼念观世音菩萨，也就是我们平常啊念阿弥陀佛啊念一万声的话，兼念观世音菩萨五千声啊念一半。但是这个是只属于啊在家里面，在家居士，在家里自己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家庭两个三个用这种方式啊，在这里是佛山一律都念阿弥陀佛。接下来就劝兼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往劫中久已成佛，好正法名。有一个居士啊问得好，说师父为什么经典有的翻译成观自在，哎，有的翻译成观世音，这两个同一个人吗？同一尊菩萨吗？我说是的。如果说翻译成观自在菩萨，是表示自利，观自在就自观自在，自己观照自己得身心自在，打破无明啊，得身心解脱，叫做自观自在啊，名为观自在，就站在自利的角度翻译的。如果翻译成观世音菩萨，就观察世间痛苦的因生，寻声去救苦，寻声去救苦。许多人呢、啊、不了解佛理啊，有的人呢、啊、要生宝宝，他就不敢念观世音菩萨念佛。我说你就是没有看经典啊，人家这个印光大师讲得很清楚了，生孩子这个是很啊传宗接代大自然赋予一个人类的一个责任啊，虽然是说是一种不敬啊，但是菩萨不会因为你的不敬而不来救你，这是紧要关头，是不是要生的时候更应该念观世音菩萨才对。所以很多人呢、啊认为那个时候啊念观世音菩萨对菩萨不恭敬，这观念是不对的。还有的人呢、观念也不是很正确，说哎呀我今年生理期我不敢到佛堂啊，这个观念也是不对的啊。那个没有生理期能算女人吗？你今天说哎呀从头到尾都没生理期，你还是个女人吗？对不对？那就很麻烦哦。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而女人的就一定有嘛，这个根本就很平常的事。对印光大师说，只要你常惯习保持清净，如果是你第二天量比较大一点就休息，就休息。那么第一天啊的常惯习常换也很干净，也一样可以上佛堂。我们就是被自己的观念卡死了，卡死了，卡住了，不懂得啊这个法的真意跟真谛是什么。认为那个不敬啊就不敢到佛堂。不是这样子的啊，佛菩萨没有再分这个的。圣人 身体是不清净的，凡夫身体也是不清净的啊。菩萨哪有分清净的身体不清净呢？他要救一切众生，普现一切众生的前面，寻声救苦，菩萨哪有跟你分这个的？所以你在生理期一样可以到佛堂，一样可以用功啊。但是如果哎呀那个量比较大一点，就稍微休息，以免伤害到色身，这只有这样子啊的交代，并没有说啊身为一个女人大家都有吧，是不是啊？但以慈悲心切，随着安住长吉光土，而复垂行施报啊，庄严土啊，方便有余土啊，凡圣同居土三土。这个施报庄严土啊，方便有余土啊，啊同居啊，凡圣同居土啊，这个我们在上天台中呢都讲得很清楚了啊。施报庄严土，唯有破无明见法身的菩萨安住的地方。方便有余土呢，啊是断见识惑啊阿罗汉所住的地方。那么凡圣同居土呢，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呢有凡夫，但是也有圣人的视线，所以他都居住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圣人菩萨来视线人间，为了解救众生的苦，视线跟凡夫身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随着常现啊佛身而复普现菩萨啊缘觉声闻以及人天六道之身，随着常视弥陀而复普于十方无尽法界，普现色身。他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吧。所谓但有利益无不行从，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啊，一定啊不会荒废的。其实业啊，这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普陀三者，乃是菩萨应急之处。哎，这个普陀三呢，这个消息不晓得正不正确。啊，本来呀要从这个陆地呀造一造桥啊，直接就跨过去，但是有一些法师啊好反对，和尚啊反对这样啊，他们要保有啊得天独厚的独立一个岛屿，所以这个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视线的地方，乃是菩萨应急之处，欲令众生啊投诚有地呀。头层有地就是有一个迹象，有一个啊相可以依靠啊。你讲无相实相，众生听不懂的啊，对初学佛法来讲这个很难的，所以欲令众生啊头层有地，哎，有一个处所，所以视线在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视线的。其菩萨唯在普陀，哪里说观世音菩萨啊，只有在普陀山，不在他处乎？说一夜立天呢、啊，万川影现呢、啊，天空上一个月亮，立就是照，就是当空的意思。一个月亮啊啊，高挂在天空啊，这个万川就会影现。观世音菩萨证得究竟法身呢、啊，是过去正法名目如来啊，现前观世音菩萨。他当然有这种功夫啦，即小儿一勺一滴水，一勺就是啊舀水的一个器具，就是一勺。就算是小到只有一勺或者是一滴的水，也能够映现出月亮，各个皆现全部的月亮。如果水啊昏而动，那么这夜影便不分明，这句法很重要。一般人呢、啊、看了就过去了。这句话的意思，水昏而动，这夜影便不分明。菩萨清凉夜啊， 常游毕竟空啊，众生心水静啊，菩提影现中。哎呀，这句话真是 perfect， 讲得太好了。就是问题在你的心清不清净，佛是时时刻刻都现前，问题是你看不到佛的法身，也见不着报身，因为我们无量劫来妄想太重，习气太重了，习气太重了啊！众生之心如水啊，如果一心专念菩萨，菩萨即一念的时候，便令明显获益啊。在这诸位啊，师父啊，也蒙受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加持啊，那么感应也特别特别的多啊。若心不自诚不专一，则便难蒙救护疑，此意甚深。当看印光文钞中啊，石印普陀山自续自知，名观世音者，以菩萨因中有关文性而证得圆通啊。还好我们讲过的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就讲的反文文自性解六劫业三空，所以要证得圆通。二十五圣的最后一圣，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果上有关众生称名之音声而施救护，故名为观世音。普门者，以菩萨道大无方啊，普随一切众生根性啊，令其救入还家，不独立一门。如是病有千般呐、啊，则药有万瓶呐、啊，不执定一法，所以彼之所迷，及彼之意误处而点示之。那么我们呢讲过的楞严经就刚好全部讲过二十五圆通，如六根也可以啊，眼耳鼻舌身，眼根耳根哪一根都可以入道，都可以证得圆通啊。六尘色身香味触也可以证得圆通，六识也可以证得圆通，七大也可以证得圆通，各个皆可获证圆通，一坐一故，法法头头皆为出生时成正解之门，故名普门。若菩萨为在南海，则不足为普矣。接下来七十一页说，观音大士啊，于无量劫久成佛道，为度众生不离极光。极就是真如的体，光表智慧之用，一体起用名极光啊，色用归体名光极。所以不离体，光不离妙智之用，极是真如之体，光是妙智之用啊。现菩萨身，又复普应群机垂行六道，以三十二应身、十四种无畏、四不思议、无咒妙力，寻声救苦啊，度脱秦蒙。诸位啊，我们讲过楞严经真的是很好，这样一下就知道三十二应身、十四种无畏、四不思议、无咒妙力，寻声救苦，度脱秦蒙。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直通夜印千江啊，春意万会。随着了悟纪律啊，纪律就是分别心啊，而复毫不差殊啊。所以啊，念观世音菩萨的人，感应的人啊，那无量无边啊，良有彻证唯心啊，圆彰自性，悲运同体啊，此起无缘。这个无缘就是没有任何的条件， 所以菩萨的布施是没有条件的布施啊。外道不懂，把观世音菩萨拿那个锯子起来锯那个脖子啊。我们佛教也慈悲啊，也不跟他计较。我看到了电视的报道，这个牧师啊，哎呀，实在是让人 啊很难苟同。你宣传你的基督教就好吧，是不是？为什么要把佛教信仰的中心观世音菩萨拿锯子起来锯？因为那个网路啊，那个网路啊，泼上网，很多人看到啊，的电视也报道啊。当然佛弟子很有涵养的，那么反过来，如果碰到那一些激烈的啊宗教，那把你的上帝啊，或者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的像拿起来呀、啊，也说这是邪灵，那你怎么解读呢？如果比较极端的人，就是你破坏我，我也可以破坏你呀、啊；你否定我，我也可以否定你呀、啊。但是佛弟子是不会这样子，佛弟子知道观世音菩萨那个像啊，是表逆心的慈悲心啊，事理圆融。我们见到观世音菩萨啊，要见贤思齐啊。所以这个牧师啊，没什么大脑了啊，他的极端的啊，一个宗教的狂妄分子啊，不一定所有的基督徒都认同他啊，认同他。那么要不然那个如果是观世音菩萨是崇拜偶像，那么国旗也可以拿起来烧啊，你去烧美国的国旗试试看，那国旗代表一个国家，你去烧美国的国旗试试看呢、啊、是不是啊，会引起美国人公愤呢、啊、是不是？是啊，那块这只是一块布啊，可是表示一个国家的完整性啊，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表法的吧，像是表法的吧。所以啊啊，我说呀，外道的只了解佛教，甚至根本就是皮毛都沾不上边啊，就是我们呢信仰这个耶和华，他们是真神，是真灵，那么其他的人就低贱的、卑劣的、无用的、可以抛弃的、可以伤害的。所以为什么十字军东征他就是这样子呢？宗教战争，这罗马十字军东征他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基督教砍死无量无边的回教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血流成河，那个尸体堆起来是整个城墙的。宗教战争就是这样来的啊！你很少看到说，哎呀，佛教啊跟哪一个宗教啊啊干起来。当然是如果说保国为民会了，比如说泰国建国到今天来讲啊是上千年的了，800年到900年左右，泰国。他的世仇就是缅甸呢、啊。这缅甸的泰国跟缅甸呢，这打不停的。两个都是佛教国家。对不对啊，可是那个不是因为佛的心在打仗，是因为两个国家都是为了那个领土不放。不放的。所以你说这个世间呢、啊、要没有战争呢、啊、还真的是很难。谁能够理解悲运同体啊，菩萨的大悲无言大慈啊。所以为什么说唯有佛法啊能让我们解脱，能让我们呢、啊、喜悦。哎呀，我读大一的时候看到啊这个菩萨这种悲心呢、啊、掉眼泪。哎呀，这个才是我们究竟要依靠的地方吧，是不是？当我们研究 study the Bible 啊，当我们研究这个 Bible 就圣经啊，你们常常看到这个上帝常常生气的，违反了上帝的意志的火灾、淹打水、哇水灾、火灾、瘟疫。看这个圣经，研究这个圣经就这样子了啊。我们研究过圣经啊，那再看看呢三藏十二部的佛经，我从来没有看过释迦牟尼佛生气， 也没穿，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活菩萨去降灾，降什么水灾、火灾，去把人民淹死、烧死，我从来没看过，还是降什么瘟疫，也没看过这个。打夜读三藏用15年，没看过佛生气过。我说单单这一点呢、啊，佛就比上帝了不起，了不起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啊，个人信仰个人的啦，越批判啊佛教啊，批判观世音菩萨，越显得自己的无知。啊，我们不以无知的众生呢计较，啊，即众生之念以为心呢，尽法界之境以为量，是指无尽法界呀、啊，无量众生呢、啊，闲在菩萨急躁心中，你就知道了佛法有多么的凶量。都是讲到整个法界的平等是众生的，哪像一般的宗教啊，讲的那么一点点，是不是、啊、信我则永生，不信我那就下地狱啊，很多的道理啊讲不通的啊。比如说我们呢读大学的时候，这基督徒来，我们也跟他谈一谈，我们没有诽谤他。现在问题是你是不是理性的来接受真理啊？他们说原罪，人一出生就有罪。我说那个罪从哪里来？我跟同学大家理性讨论一下，你们基督教讲的人一出生就有罪啊，罪怎么来的？我就问他，上帝有没有罪？上帝如果没有罪，怎么会创造一个有罪的人类呢？因为他是人类，是他创造的吧，是不是？再来，如果上帝有罪，上帝有罪怎么能称为上帝呢？到底上帝有罪还是没罪？因为他们叫做原罪，人一出生就有罪。佛不是这样讲，佛说人一出生就随业力而来的，人一出生就有业，业是自己造来的，对不对啊？人一出生就有罪，这罪是上帝给你的吗？因为人是人上帝创造的。所以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佛教要回归理性吧，佛教要回归般若智慧吧，是不是？佛教要回归科学吧，这完全讲不通的道理。当然我们也尊重你喜欢信什么宗教不管我们的事情，我们不敢诽谤你，也不敢批评你，就是看你能接受的程度啊，能接受的程度啊。他们就诽谤 啊你们佛教也不是一样吗？啊，拿了钱呢、啊、诵经念念消消就可以消灾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啊，我说啊，讲到这个啊还是一大学问啊，这没有深入佛教的啊，不晓得什么叫做方便，什么叫做究竟，这个讲起来还不是一般你基督徒天主教徒能理解的。不是花了几个钱念念经就可以消灾解难的，那这个太简单了。佛教不是商业的行为啊，佛教是真理的拥护者，是借了这个法会让你心中拥有真理的，让你的钱施舍，把这个钱转化成救度众生，让众生种了这个善根，种了最好的因缘，并不是出钱你念念经就一定能够超度，这要看你什么心态啊。这个讲起来学问真是大，学问真是大。那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所以说啊，我们今天为佛的弟子，就知道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是无上的究竟的大法，这个是宇宙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办法讲的，就像佛陀是这么伟大。我曾经发过愿，在这个宇宙当中世间任何一门学问都没关系，你来讲的让我心服口服，讲的比佛更彻底，我还俗，我跟你走，这很简单的道理。可是目前找不到啊，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讲的像佛这么的淋漓尽致。有一个人呢、啊，用一个像来诽谤我们佛教，说你们看看，那个信佛教的国家都很落后， 我说啊，你这讲话都不关门，你到菲律宾去贫民窟去看看，你到日本去看看，你到日本，日本是佛教国家，你到菲律宾去看看，那个平民贫穷到什么程度啊？我说，你说信仰佛教的国家比较落后，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国家比较前啊，比较先进。你到菲律宾去看看，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你到日本去看看是佛教的国家，那两个国家是完全不同啊！啊啊，不是完全不同啊！毁谤佛教也不懂得要关后门，这个就是激烈的狂热的分子。哎，所以我们呢，信佛的人是很理性的，是很啊很有智慧的，不是随随便便盲从的，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当我接触到佛法以后啊，我发现三宝啊，佛法僧。佛陀讲的正法，三藏十二部，高僧大德的典范，是我啊慧立这一辈子的依归，绝不改变啊，因为不可能呢、啊，讲到这么更究竟的，不可能。底下最后一句，故得云布慈门呐、啊，破腾悲海呀、啊，有感激父，无愿不从也。观世菩萨正得法身呢、啊，清净法身呢、啊。所以啊，故得云布慈门啊，就是慈云密布啦，波腾悲海呀、啊，啊，一波又一波的救度众生呢、啊，叫做波腾悲海呀、啊，啊，有感即复，有感就是你虔诚的求，虔诚的念，就一定有感应。当然，有时候念观世音菩萨也没有感应的。我读大学的时候真的很穷，穷到实在是不晓得，我又不敢开口向人家借钱啊。听说观世音菩萨很感应，就去买了一张奖券，回来拼命念南无大悲咒，让我中20万。40年前20万很多啦，没感应，一个字都没中。啊，晚上梦到啊，晚上观世音菩萨还没有托梦呢，要不然他就跟我讲说，林同学你很贪心哦。观世音菩萨有时候不灵的，买奖券都没有中过啊，有感即复啊，无愿不从。好，我们现在呢啊，就放轻松啊，就赶快去上个洗手间，我们就把麦克风现场交给法灿师父，大家赶快回来做一下。好，明天呢早上10:20